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江山你好。
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本来是一位媒体人士呢，是做纸媒的哈，当然说也做这个网络媒体了，现在又参与到了电台这个传统的媒体当中了，很有意思。
是的，在塔斯马尼亚有两个叫社区电台，这两个电台呢在当地人的收听率中还是挺高的。其中有一个电台叫 Age Radio， 然后这个 Radio 呢在上个月的时候联系我们塔斯马尼亚的华人社区，邀请我们到他们这个电台呢去做一个专题节目。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呢，塔斯马尼亚华人社区呢那个人数越来越多，然后那个留学生啊还有包括新移民呢，由于这个塔州移民政策呢比较好，所以人数都很多，可能社区的影响力呢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到他们的电台做一个小时的节目。因为这个电台是用英文做的嘛，所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嘛也是用英文做，但是我们的内容呢是跟中国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把这个内容分成了几个部分，社区新闻，在这个社区新闻里面我们也做一些中国的新闻，比如说中国上个礼拜的那个地震呢我们都就做了关于地震的新闻，然后还有这个人物专访，就是一些新的移民谈一下他在塔斯马尼亚的生活呀，还有一些新移民他们是嫁过来的，然后他们谈他们和他们的澳洲丈夫的一些生活中的趣事啊，文化冲突啊带来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中国文化元素，向当地的听众介绍一些关于中国和中国那个文化有关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幸运数字啊，幸运颜色呀，包括中国人的节日啊，还有我们即将要过的中秋节呀，然后就是一些中国文化。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塔斯马尼亚大学一些留学生还有 TAFE 的留学生他们做的是叫学习生活，是他们在塔斯马尼亚的学习方面的故事。
嗯，很有意思。你说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吗？
对的，我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四晚上6点到7点是一个小时的节目。电台的老板呢也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宽松的条件，然后就说因为我们都是第二语言嘛，英文是第二语言，所以就说我们也开始是担心我们的口音啊什么，他们就说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放松，说听众实际上知道我们是第二语言，听到我们的口音也是觉得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只是在做节目前的一个小时才开始准备，比如说跟你采访的人物一些交流啊，还有一些新闻节目啊，所以就是说非常的即兴，然后也是挺有趣的。而且从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就是放到这个微信上让大家来共享，然后大家的反应也特别好，特别而且有一个评论特别好玩，说我们中国人讲的英语还是蛮容易懂的。
这个是华人社区的反应哈，我特别的想知道，你刚才讲了这个社区电台在塔斯马尼亚很受欢迎，而且全都是用英文播出的，都是针对当地主流社会的听众的，而且呢有很高的收听率。那你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播出完之后，本地的听众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你们呢？
对，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也跟那个电台的工作人员有一些交流，他们说因为开始的话是有一点点就是说乱，但是那个内容还是蛮好的，对那个当地的听众来说还是蛮新鲜的。特别是我们谈到一些华人的那个就是不同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我们采访了一些那个有一个 lady， 她是跟澳洲丈夫结婚嘛，然后她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好，那你刚才说呢这是一个社区电台，在我的概念里边我了解的社区电台一般的在像墨尔本呢这些地方有很多很多了哈，而且呢经常会有其他的不同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这种社区电台，而且这样的社区电台呢也都是得到政府资助的哈，由政府来提供一些资金。那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在塔州这么有影响力收听率这么高的一个社区电台也是由政府出资的，还是说像你刚才说的有老板，而这个老板呢他是私人来经营这样的社区电台呢？
他所谓的社区电台呢是属于大部分人都是做义务的，在这个电台里边好像只有经理是全职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半职的，然后只有两个人是拿一点那个薪酬的，然后其他的大概70多个人包括我们做节目的4个华人全部都是做义务的。而且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我们在 开始做节目之前呢，之后呢，就是说人都就是做节目的人都在这个播音室的外面等着，感觉大家都是好像就是很享受。比如说在我们节目的之后呢，做节目是做那个关于那个玩游戏的节目，所以说估计他们都是什么游戏高手，而且自己很喜欢玩游戏，然后才来做这个节目。
嗯，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们在塔州生活或者说是到塔州去，每个星期四晚上6点到7点可以收听一下由当地的华人社区提供的这一个小时的英文的节目，太好了。能不能够把你们那个电台的频率也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电台的名字叫 Age Radio 99.3
这个是 FM、是吧？
FM 对对对。
那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条有意思的新闻，就是说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从去年开始呢，一直应一些居民的要求，就是想把学龄儿童的入学年龄从目前的5岁呢降低到4岁半，因为有一些居民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经过一年的讨论呢，还有争论呢，然后特别是在最近我们塔斯马尼亚的一个英文日报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呢，75%的居民呢是反对把这个入学年龄降低的。因为呢，大家都认为，其实在这个4岁半这个年龄，孩子还是有的孩子还带那个尿布，而且那个孩子在心理上还是非常依赖父母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睡觉的时间，而且从心理上他们还是很依赖家庭，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年龄入学还是太早了。大家还是希望能保持现在已经确定的5岁这个年龄。所以呢，我们塔斯马尼亚的教育部部长 Jeremy Rockliffe 在本周呢也发了一条信息，说是确认的，说政府已经放弃了这个计划，也是应这个居民的要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一年的讨论中呢，到现在是属于告一段落。
嗯，
而且我们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的那个社交媒体上呢之后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呢和当地人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大家好像认为孩子早一点入学呢，然后跳级呢是比较很荣耀或者是很好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可能和我们澳大利亚当地人的想法有一点点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就是说什么年龄的孩子呢就要保持什么样的就是跟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在一起，这样可能对孩子的心智健康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那从一开始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把入学孩子的年龄从5岁降低到4岁半呢？我感觉到好像4岁半上学也是有点太早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生活的压力呢越来越大，而且那个双亲父母同时都工作的那个人数也越来越多。因为在之前的传统上呢，就是母亲呢可能在生了孩子之后呢都长时间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现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房贷的压力啊什么，就是母亲早早很多母亲呢就生完孩子之后很快就出去工作了。可能我就想，就是孩子如果父母都出去工作的话，孩子能够早入学的话，就可以有政府的补贴，有更多的人来其他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可能是这个原因。
嗯，好，那现在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政府根据大家的民意的表示也是完全尊重大家的意愿了哈。
嗯，
那在塔州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也在同时发生着，比如塔州的旅游业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的，关于旅游业呢，最近有这样两条信息，其中一条呢就是说，就是在本周塔斯马尼亚酒店协会公布的一个数据呢，可能会给一些还正在旅游业找工作的人带来一些好的信息。就是塔州旅游业的那个协会的会长，他最近公布说，塔斯马尼亚酒店业还有100多个职位的空缺，而这些酒店的空缺的位置呢，就是很多酒店都计划到海外去招人，但是酒店协会的专家称呢，还是要再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到塔斯马尼亚本地，或者是集中在澳大利亚本地，这样能够首先解决我们自己这边的就业问题，然后才考虑到去到海外去招人。而且为了配合这个劳动力市场集中在当地呢，州政府也在好像已经把这个取消了4、5期的工作签证，然后使那个工作机会更多的留给当地人。
当地的社区对这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大家是不是说，其实我们当地有很多的人需要工作，也特别的愿意到旅游业去工作，可是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不考虑从本地招，要到海外去招呢？
实际上我看从这个就是各个方面暴露的信息也可以看出，实际上政府在宣传这个旅游业招聘这个方面呢做的还是不够的。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在找这个工作，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这些信息呢都没有那个很好的跟这些在找工作的人呢对接，然后这个也是专家说的一个信息。为了针对这个方面的需求呢，然后我们 RICT 就是一个交通部门的一个总经理呢，他自己最近还自己私人开了一家招聘公司，然后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酒店的需求。
嗯，另外呢就是在塔州呢，在霍巴特好像过去一直有这个酒店业的投资集团计划建两栋高层的新型酒店，可是这个也是引起了争议。
是的，因为塔斯马尼亚呢是一个大家来过的人呢都知道，在塔斯马尼亚是个没有高层建筑的城市，然后我们这边最高的楼是13层。最近呢因为这几年酒店房间的不足呢，然后一个新加坡的开发商呢就想在霍巴特建两栋摩天大楼，然后这个摩天大楼呢也在霍巴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大部分很多居民呢他们认为应该我保持霍巴特一种低建筑的特色，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然后在这个市政府发出来的这个讨论中呢，然后有很多当地人来反对。但是这个礼拜呢有塔斯马尼亚旅游协会的人发言人出来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的反对票呢还是很有分量的。他们认为霍巴特应该在CBD 里面保持低高度的特色，而不是建更多的高楼大厦，然后破坏它的自然景观。
我个人对这个意见也是非常的赞同哈，因为霍巴特是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的城市，很突兀的出来这种高层建筑一定会使它整个的这个城市轮廓线都受到破坏。我们也不能说是破坏吧，至少是彻底改变它传统的形象哈。那也希望霍巴特未来的建设，塔州未来的建设都能够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在内。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